二十一章，以赛亚书二十一章。第十一节，我读给大家听。论杜马的末世，有人声从西尔呼问我，说：“守望的夜里如何？守望的夜里如何？”守望的说：“早晨将到，黑夜也来。你们若要问，就可以问，可以回头再来。”那大家都知道，我们早晨一共三堂，一同来看最新的市局和圣经预言。我们昨天特别从圣经中1800多个预言里面，其中的一个就是论杜马的预言。杜马的预言就是阿拉伯人的预言，关乎以实玛利后裔的预言。自从911事件以后，我想，整个的世界都不一样了。我们会发觉得到，在世界上有1/5的人口，他们能够在今天的政治舞台上扮演一个很重要的角色。从我们角度来看，是今天这个世界许多政治板块的移动，所以有许多的事情发生。但是背后的解释呢，乃是圣经的解释。那如果我们要解释现在所发生的事，最新的事实，从预言的角度来看的话，那我们就必须要知道到底现在我们是什么时候呢？因为我们说过，圣经一共有告诉我们有预测有590个重大的事件，现在只剩下20个没有应验。那么我们对现在所发展的时局和圣经里面所应验，如果那些应验都必须应验，预言都必须应验的话，那么我们就可以从这些预言能够找到圣灵对今天世局的解释。圣经当然没有预言911，但是圣经的的确确预言到911前后整个世界大的趋势。所以我们现在就要问，从最基本的来看，我们怎么明白今天的世局？那么我们昨天说过，有一个问题非常严肃的。那个问题，事实上根据杜马的预言，是有人从西尔呼问的。那一面是讲到杜马的预言，讲到阿拉伯后裔、阿拉伯人的预言，但是这个和西尔和以东有什么关系？和佩特拉有什么关系？我们知道说，因为神应许以实玛利的后裔，有一天以实玛利后要成为大国，那么以实玛利在历史上第一个大国就是尼巴约帝国，也就是我们读历史的时候所说拿巴天帝国。那拿巴天帝国就是从幼发拉底河一直到红海。那个时候，因为这些阿拉伯人就像当初的蒙古人一样，他们发明了一个新的战术，结果他们就席卷了那块的土地，他们成为举足轻重的一个拿巴天帝国。到罗马帝国要摧毁耶路撒冷的时候，我们知道是拿巴天帝国在旁边敲边鼓的，那所以圣经就预言说，以东人说拆毁拆毁直到根基。所以我们知道的的确确有一个大的帝国出现，这就是尼拜约帝国。而为什么这是阿拉伯人的故事？为什么从西尔发生呢？为什么从以东那里发生呢？那就是第一个尼拜约帝国，就是最大的第一个尼拜约帝国，是以以东最重要的一座城叫做佩特拉 Petra 来做首都的。所以你看这一段的预言很清楚的，不光是应验了，但是也告诉我们说，这些以实玛利的后裔，他们从他们的深处问一个问题，他们遍寻了世界的经典，他们没有找到答案。他们知道有一个答案，只有圣经有，因为只有圣经能告诉我们现在是什么时候了。阿拉伯人最早是相信月亮月神的，因为 他们经过了白天干旱的白天，所以他们巴不得夜晚能早一点来到，所以因着这个缘故，他们迷恋沙漠的月夜。沙漠的晚上是非常非常美丽，如果大家去过巴兰的旷野，如果大家去过一些这个阿拉伯半岛附近的旷野，我们叫那个旷野是一特别到了晚上是特别特别的美丽。我们知道摩西写诗篇91篇就是在巴兰旷野写下的诗篇，所以我们知道说月夜特别是沙漠的月夜会给诗人灵感的。所以长期以来阿拉伯人或者说以斯玛利的后裔对于月夜对于沙漠中的黑夜有一种的迷恋，但虽然如此，他们心中有一个真空不能不满，他们还是希望能够太阳能够升起，不一定到中午，特别在中午以前，太阳刚刚清晨去入东升的时候，是太阳的光带给这个世界生命，是带给这些世界希望。所以无论如何，人的心中有一个愿望，虽然夜是那么美丽，但是我们知道他们从深处还是问一个问题，到底早晨什么时候来到。我们知道早晨太阳，公义的太阳，在圣经里面那是指着主耶稣基督来说的。所以人的深处无论怎样都巴不得能看见早晨的太阳能够兴起，这是他们心中的愿望。所以弟兄姊妹，这是以斯玛利后裔他们的呼声。那其实我们说过，这个呼声这个问题也是我们的问题。自从我们的主自从我们的主在伯大尼在橄榄山与我们分手以后，那么太阳就下山了，从此以后教会就开始一个漫长的黑夜。我们每次波比纪念主是要我们是纪念他的死，一直等到主回来。我们每次用晚餐的时候只有一个盼望，就是巴不得太阳能早一日的升起，所以我们所等候的乃是光明的早晨。那么现在我们要问，这个黑夜到底有多长？到底到了什么时候？什么时候天能够亮呢？所以这个也是我们的问题。那感谢主，在圣经里面有答案的，是很清楚的答案。那么我们为着要明白这个答案以前，让我们来看一段圣经，大家很熟悉的，我们好不好来看马太福音第十四章，马太福音第十四章。22节读起，从第13节到21节是讲到主耶稣用5个饼2条鱼叫5000人吃饱。那么在行完这个神迹以后，那么现在给我们看见善后，那就是22节。耶稣随即催门徒上船。这个催这个字在希腊原文是个特别的字，是个催赶的催，是赶鸭子的那个赶。尤其是在主耶稣那个时候，人如果赶一些牲畜的话，那么赶牛也好，赶羊也好，赶鸭子也好，那么用最重的一个字就这里的催字。所以我们特别注意圣灵为什么特别用这个词。耶稣随即催门徒上船，先渡到那边去，等他叫众人散开。当圣经讲这句话的时候，可见呢很明显的有两班人对这个地方有十足的留恋。一班人是门徒们现在不肯离开，尤其他们看见主耶稣5个饼2条鱼居然叫5000人吃饱，那么这个可以说是主耶稣在门徒们跟随主这么久，那么这几乎是千载难逢的机会， 因为群众就是资本。现在主耶稣所面对的是5000个男丁，还不包括妇人和婴孩子在里面。所以这么多的群众，个个嗷嗷待哺，结果我们的主居然能供应他们，能满足他们。那么如果一个懂得群众心理的人，应该这是他的黄金的机会。对于门徒来讲，他们所等候的，他们所盼望的就是这么一刻。如果他们曾经与主一同受苦，他们的希望就是有一天能和他一同得荣耀。如果在这跟随主的一生里面有一刻是能叫他们得荣耀，能和主一同得荣耀的话，那么应该就是5个饼2条鱼叫5000人吃饱。现在应该是主耶稣最好的机会。所以所有的门徒都等候主耶稣能抓住这个机会。所以我们知道说，对于这个5个饼2条鱼叫5000人吃饱这个地方，门徒们有留恋。现在他们依依不舍，他们觉得这个是给他们带来回忆的地方，这个是他们跟随主非常美好的一段的回忆。所以你看见有人不肯走，是谁请他们走的？主耶稣催门徒上船，所以门徒就不能不离开。然后下面接着说，先渡到那边去，等他叫众人散开。所以不光是门徒们对这里有留恋，5000个那些人，他们用5个饼2条鱼，他们吃饼得饱，他们刚刚看见神迹在他们中间实行过，所以对他们来讲，这个整个一面他们得着宝珠，另一面他们心中充满了无比的惊奇。所以约翰福音告诉我们说，也就在他们的心中，他们就燃起了一个愿望，那个愿望就是他们希望能拥护主耶稣作王。如果主耶稣能作王，你不必担心每一顿饭，你不必担心人生的问题。所以你看很清楚，当这个在整这么多人里面，圣经告诉我们说他们要拥护主耶稣作王。所以现在我们把两件事放在一起，如果主耶稣，我们知道主耶稣就是弥赛亚，那么如果他要做弥赛亚，如果他真的是人类的救主，真的是以色列所等候已久的弥赛亚，那么这是最好的机会。只要主耶稣登高一呼，你可以肯定地相信，不光这些人拥护主耶稣作王，许多人拥护主耶稣作王，那么弥赛亚国很自然地就降临了。那么弟兄姊妹，这不是主耶稣所盼望的时候吗？主耶稣来，他不是说他生下来就是王吗？他不错，他神打发他来，他就是要做犹太人的王。那为什么他把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好像让他就这么走掉，就这么溜走呢？所以让我们记得，因着这个缘故，主耶稣知道不光门徒们留恋这个地方，这些人他不肯离开。这些人他们不肯走的，所以主耶稣需要把他们打发走，需要把他们打发他们离开那里。然后散了众人以后，主耶稣就独自一个人就到山上去祷告。那门徒们就遵照着主的意思，就果然的离开了那个地方。虽然他们不明白主的意思是什么，他们只知道主要他们离开，他们不懂得为什么他们要离开。他们看看那个5个饼2条鱼叫这么多人吃饱，那实在是可爱的地方，是可纪念的地方，是可留恋的地方，但是他们不懂为什么主要他们走，他们不肯走，他们不愿意走，但是他们知道这是主的旨意。虽然他们不明白主的旨意，结果他们还顺服主的旨意。可是环境呢？环境是个什么环境？那个环境是不是帮助他们顺服神的旨意？不是。那个环境，圣经告诉我们说，刚好一阵逆风。结果呢，他们为着要离开原来的地方，为着要免得回到原点，圣经告诉我们说，他们摇橹甚苦。 他们一直在那里摇橹，一直在那里奋斗。然后下面我们读到24节，那时船在海中因风不顺被浪摇撼，所以你能看见不光是逆风，而且是风暴。因着风暴的缘故，所以你看船在海中就被浪摇撼。那个晚上是个月亮的晚上，是一个满月的晚上，所以圣经告诉我们，主耶稣虽然在山上，他能看见门徒们在海中奋斗的情形。你如果读其他的福音书，圣经告诉我们门徒们摇橹甚苦，而且圣经也告诉我们他们走了十几里的路。如果走十几里路，那应该是很远很远了。他们大概是黄昏的时候他们出发的，结果现在25节圣经说，夜里四更天，耶稣在海面上走。那么这是马太福音的记载，如果你注意其他福音的记载，圣经告诉我们主耶稣在山上，因为是月亮的晚上，所以看得清楚他们摇橹甚苦，而且他们走了摇了橹走了十几里的路。那弟兄姊妹，黄昏就大概已经出发了，结果到夜里四更天，他们还在那里奋斗，还在那里努力。那么现在我们要问，他们努力了半天，他们的果效是什么？他们努力了半天，他们的结果是什么？我们想，努力了半天，从黄昏一直到夜里四更天，虽然我们不知道四更天到底什么时候，但大概应该是走了很长很长的时间。实在说来，他们走了半天，他们走了半天，那么现在我们要问，他们的进展是怎样的？他们的结果是怎样的？那如果大家对纽约有概念的话，我们知道纽约有5个 borough， 有5个大区，那么许多人住在皇后区。假定说现在有人从皇后区，他要开车一直要开到尼亚加拉瀑布，要到尼亚加拉瀑布，那大概开车10个钟头就要到尼亚加拉瀑布了，对不对？那如果一切正常的话，你只要开车开10个钟头，那么你很自然就到尼亚加拉瀑布。但如果一切不顺利的话，如果塞车的话，如果有很多很多的原因拦住你的话，那么这条路就很不容易了。那么弟兄姊妹，那一个晚上门徒们一个晚上摇橹甚苦，他们的收获是什么？他们的进展是什么？我可以形容给弟兄们听，好像一个人要开车从纽约的皇后区要开车，希望能10个钟头以后就达到了尼亚加拉瀑布，结果呢，10个钟头以后他发现他还没有离开皇后区。那么不要忘记，没有一个人感觉窝囊，在像一个人应该10个钟头应该到了加拿大，到了尼亚加拉瀑布，结果呢，你看见连皇后区他还没有离开。不要忘记，这个就是那天晚上门徒的心情。但是为什么他们要奋斗？如果他们不奋斗的话，那一阵风就把他们吹回他们的原来的地方。所以弟兄姊妹，如果看环境的话，那么回头应该是反而是对的。如果你不要再奋斗了，你只要回到原来的地方，这个那个就环境告诉你说，你应该不必应该回到原来地方，你离开是错的，回去是对的。但是弟兄姊妹，这些门徒都知道离开是对的，虽然他不明白，虽然那阵风要把他们带回到原点，带回到他们离开神的旨意，离开主的旨意，但是我们知道他们还是努力，还是奋斗，还是忠心。当他们这样忠心跟随主，遵行神的旨意，10个钟头以后，你看我们的主好像看不下去了，所以我们的主就从山上就走在海上，慢慢的就靠近他们。那么圣经给我们看见，那个时候是船在海中被风不顺被浪摇晃， 为什么？因为夜里四更天，耶稣在海面上行走，就往门徒们那里去。好了，下面的故事我想弟兄姊妹都知道了，我们不必很仔细的说。然后主他们当然起都害怕了，然后主耶稣告诉他们说，是我，不要怕。那弟兄姊妹，这是一段的故事，这个也是主耶稣在地上根据四福音他行了35个神迹，这是其中的一个。他能在海上行走，弟兄姊妹，我们知道这是个神迹，但是许多时候我们不大懂得为什么主耶稣行这个神迹。那事实上主耶稣行这个神迹，他用行动说了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预言。为什么？因为这里明明告诉我们说，是到了四更天的时候，现在主耶稣在海上行走，慢慢的靠近他们，最后主耶稣说，是我。所以弟兄姊妹，这一段的故事不光是历史，这一段历史，这一段的故事背后有一个教训，因为整个的故事事实上是一个预言。所以你如果读圣经中的预言，你不光是注意到主耶稣所说的预言，先知们所说的预言，你看见说有的预言是先知们用行动来表达的预言。你记不记得以西结，神有一次叫他往左躺多少年多少天，然后往右躺多少天，左躺多少天，右躺多少天，这是用行动来发表一段预言。主耶稣也是一样，从表面上来看，那天晚上你看见黄昏了，然后他们离开了那个地方，然后呢摇橹甚苦，弟兄姊妹，最后主耶稣终于靠近他们。但主耶稣什么时候靠近他们呢？是夜里四更天的时候，大概是黄昏的时分，你看见他们与主分手了。弟兄姊妹，现在他们好，他们在船上，我们的主是在山上。结果呢，他们摇橹甚苦，因为主不在他们身边，所以他们虽然不明白神的旨意，他们没有主的同在，但他们有主的话。主叫他们渡到那边去，就是渡到那边去。主是打发他们往，主是给他们一个道路，所以虽然他们不明白，但是他们还是经过了很辛苦的一个晚上。到了夜里四更天，门徒们还没有到达目的地，门徒们还在海里面。那结果圣经给我们看见那个海翻腾，整个的船在海中被波浪摇撼。那弟兄姊妹，在这个时候，就在几乎是风暴，几乎是在最艰难的时候，那么他们看见主靠近他们，最后他们终于发现，原来行走在海中的乃是他们的主。结果主告他们说，是我。那弟兄姊妹，我们怎么知道这是一个预言？因为很清楚，我们等一等再读圣经另外一个地方，就很明白，很清楚地给我们看见，为什么主在这里用四更天。弟兄姊妹，自从我们的主在橄榄山与我们分手以后，太阳就下山了，黄昏就开始了，今天主仍旧留我们在船。那么特别到夜里四更天的时候，圣经告诉我们，他们摇橹甚苦，他们所看见的是风暴，所经历的是风暴，整个船都摇撼了。那为什么有风呢？那当然有的时候我们的主斥责那个风，就证明说是撒旦在背后兴风作浪。所以你看，当我们的主斥责风的时候，好像风是有人格的，原因就是因为撒旦就躲在这些风暴的背后，所以你看见有风浪，你看见有风暴，所以难怪你摇橹甚苦。但是弟兄姊妹，不要忘记， 一面你看见到了夜里四更天，你摇橹甚鼓，整个船都在那里摇撼，但是不要忘记，不止如此，如果我们的主真的靠近那个船的话，那么根据旧约的圣经，当我们的神降临的时候，当我们的神靠近的时候，你记不记得圣经告诉我们，所有的山都要震动，不光所有的山都要震动，所有的江河都要翻腾。因为当我们的神，创造宇宙的神靠近我们的时候，那么圣经告诉我们说，你看见整个的山都震动，整个的江河都翻腾。到了夜里，到了还黄昏的时候，你看见有风，你看见那个风是逆风，但是你知道我们的主是在山上，这个时候那个风的原因，这个时候风暴的原因很明显的，你知道有其他的原因，也许仇敌不甘心要把他们带回他们原来的地方，所以就兴起逆风来。如果他们投降了，如果他们妥协了，他们就回到原点，回到原点是回到他们觉得可留恋的地方，他们觉得我们的主好像失去了一个机会。但是弟兄姊妹，如果他们顺服神的旨意的话，他们反而是逆着风往前走。所以你看见在四更天以前，在还早还早，夜还早还早的时候，虽然翻腾，因为仇敌不甘心我们顺服神的旨意，所以我们摇橹甚苦。但是不要忘记，等到四更天的时候，为什么整个船都摇撼了呢？为什么好像这个路比从前更辛苦呢？一面不错，我们知道因为仇敌不甘心兴风作浪，但是还有一个原因，还有一个解释，如果真的到夜里四更天，虽然你举目所看见的是风暴，虽然你举目所看见好像很多事你不能够解释，你实在不明白，自从九一一事变以后，现在我们所有的恐惧乃是大量杀伤武器的恐惧，美国像惊弓之鸟一样，那为着保护美国领土里面的人，现在不管这个伊拉克到底有没有杀伤的武器，只要有一点点的情报，美国就觉得一定要下手才可以，否则的话可能太迟了。弟兄姊妹，九一一事变以后，我们所处的世界是这样的世界。那不光是如此，这个除了这个之外，除了这个恐怖之外，我们又在煞事的阴影底下，我们又在狂牛症的阴影底下，我们又在这个猴天花的阴影底下。弟兄姊妹，为什么从九一一事变以后，好像我们所在的世界，本来以为说九一一是美国的苦难，香港、新加坡、台湾离开美国何等的遥远，但是现在我们知道说九一以后，有的时候我们以为有的苦难只是美国人经过的，但是自从萨斯的风暴以后，你看见任何一个风吹草动，那个影响是整个世界的。好不容易萨斯的风暴平静下来了，但是弟兄姊妹，现在有人警告我们说，也许到了冬天了以后，它会重新回来，尤其在美国好像从来没有经过这一种的情形，但是我们必须准备好，你在你没有想到的时候，这些的苦难就临到我们。那弟兄姊妹，我们要问，历世历代都有瘟疫，历世历代都有战争，为什么九一以后我们所处的情形好像你翻开历史好像从来没有过呢？最后这一次战争，那个战争是人类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巴格达所经过的浩劫是没有一个城市在人类历史上所经历过的。因为现在的炸弹，现在的情形和从前是完完全全不一样，所以弟兄姊妹，现在我们要问，莫非我们已经到了四更天了吗？许多时候我们会觉得好像苦难是加倍的，好像苦难是空前的。弟兄姊妹，不要忘记这个背后有个讯息，那个讯息就是，莫非我们的主已经走在海上了吗？如果他真的已经走在海上， 那弟兄姊妹就告诉我们说，我们的主的脚步已经很近了。如果是刚刚黄昏的时候，我们能够解释为什么这些苦难。但是弟兄姊妹，如果我们的主真的靠近的话，你看见山要崩，地要裂，海要翻腾，这就告诉我们说，我们的主回来的日子已经很近很近了。所以弟兄姊妹，这一面来说是辛苦，是不容易，但是另一面给我们看见主的日脚步实在是很近的。弟兄姊妹，果真这样的话，那么现在我们所经过的苦难就给我们的一个信息，那就是我们的主正在乘风破浪而来，主是走在他的海面上。那现在我们要问，现在是不是真的四更天？如果不是四更天，那还早得很；如果是四更天的话，那就告诉我们说，果然我们的主脚步很近。那如果他真的到了我们的船上，他会告诉我们说是我。那么弟兄姊妹，你说是我，这有什么稀奇呢？不，你普通以为是我就这么两个字就完了，其实这句话是很重要的。我们好不好看旧约里面的一段圣经，我们来看以赛亚书54章。以赛亚书52章，对不起，以赛亚书52章，第6节，所以我的百姓必知道我的名，到那日他们必知道说这话的就是我，看哪，是我。所以弟兄姊妹，不要忘记为什么主耶稣说是我呢？其实他上了门徒的船以后，他几乎说看哪，是我。主耶稣说是我，所以当主耶稣说是我的时候，他是重复以赛亚书52章第6节的话。那弟兄姊妹，以赛亚书52章第6节，主说看哪，是我，这是谁呢？这是弥赛亚在那里说话。所以什么时候有一个人说是我，弥赛亚已经来到了。弟兄姊妹，你明白吗？许多时候我们以为说那些5个饼2条鱼吃饼得饱的人，他们巴不得能拥护主耶稣作王，但主耶稣不在这个根基上作王。主耶稣乃是向着一般人，他们能够忠心于神的旨意，虽然他不明白神的旨意，他们摇炉圣火，他们走了10个钟头的路程，他们从第一更天到第二更天到第三更天，现在已经到了第四更天了。看看他们的成绩，看看他们的结果，看看他们的成果。弟兄姊妹，经过了10个钟头的奋斗，事实上他们的果效是微小的很，好像他们应该要灰心，好像他们应该要失望的，再加上整个船受震荡，再加上风暴的侵袭，那弟兄姊妹，每一个人都应该放弃了。在这个时候，我们的主他不能再忍耐下去了，他看见他们怎样经过10个钟头的奋斗。弟兄姊妹，这些门徒们经过了10个钟头的考验，风暴的考验，黑夜的考验，他们是忠心的一般人。弟兄姊妹，向着这一般人，我们的主把他自己启示给他们。现在主给他们看见那个神迹，是所有神迹里面最大的。实在说来，我们的主在地上最大的神迹乃是他自己。什么时候他彰显他自己说是我的时候，这是宇宙中最大最大的神迹。门徒们何其有幸，现在我们主终于向他们显现了。弟兄姊妹，这就是我们主回来的时候， 等到我们的主回来的时候，我们的主说是我，他要擦干我们所有的眼泪，他知道十个钟头我们的奋斗，我们的眼泪他都知道，他都明白。向着这些爱护他的，向着这些爱我们主的人，弟兄姊妹，他说是我。对于这些人，他是要来的王，因为我们这些人的心中乃是拥护他做王的。弟兄姊妹，主为着我们这些忠心跟随他的人，他要缩短那个日子。他当他看我们摇橹甚好，当他看见我们怎样忠心都不肯妥协的时候，弟兄姊妹，就在那个时候，主不能再忍耐下去，主不能再等候下去。是谁催促我们的主回来的？乃是有一般忠心跟随主的人。虽然他们不明白主的旨意，但他们要忠心到底，他们要至死忠心。弟兄姊妹，现在我们的主不能再迟延了。为着这些人，他在海面上行走，只要他是在海面上行走，弟兄姊妹，现在你看见为什么船摇晃？不错，是风浪的缘故。但是为什么风浪？因为我们的主脚踩在，主的脚踩在海面上，他的脚踩在橄榄山，橄榄山要分成两半，他的脚踩在海上，弟兄姊妹，那个海不能不震撼。所以弟兄姊妹，现在我们自从911以后，我们会不会问一个问题？不错，也许苦难比从前更加重了，但是我们要问一个问题。是不是这些的震撼，不光是因为仇敌知道他的日子已经没有几天了，所以圣经告诉我们说，魔鬼的愤怒就在他要结束，就在他的日子要结束以前，你看见那个愤怒就倾倒在这个世界，所以难怪你能看见这许多的苦难。但是不要忘记，弟兄姊妹，没有多少时候。不过再过几里，朋友，腿要不酸，身不累。我们这些真的从伯利恒与主一同动身的人，这些跟随羔羊的人，弟兄姊妹，这就是我们抬头挺胸的时候，因为我们知道我们得手的日子到了。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因着这个缘故，主就借助这个比喻，借着这个神迹，他在海面上行走这件事来发表一段的预言。这一段的预言是什么？这一段预言很清楚地告诉我们说，我们也许现在如果是四更天的话，我们的主大概已经在海上行走了。弟兄姊妹，本来我们的主是在山上，我们的主是在天上的，但是现在呢，也许他已经很靠近。弟兄姊妹，如果你怎么知道他的脚步近了呢？因为他走在海上，你看见天崩地裂，你看见整个的海都要摇动，所以难怪我们的船在那里摇撼。弟兄姊妹，不光世人能感觉得到，连我们这些跟随主的人也能感觉得到。但是弟兄姊妹，这不是一个大好的信息吗？这不是给我们看见说，天越黑，浪越天越黑，浪摇得越摇震撼的越厉害，这莫非不是给我们看见是我们的主很快很快就要到了吗？那现在我们要问，是不是真的是四更天？到底这个晚上是怎么分的？因为圣经明明告诉我们夜里四更天，那么是什么时候？我们怎么知道大概走了十个钟头呢？有它的原因的。你要看到底圣经里面怎么分这个四更天的。那现在我们来从圣经里面另外一个地方来找到答案。我们翻到马可福音，马可福音第十三章第28节，我们从28节读起。你们可以从无花果树学个比方，当树枝发嫩长叶的时候，你们就知道夏天近了，这样你们几时 看见这些事成就，也该知道人子进了，正在门口了。那么弟兄姊妹，这个门口在原文是多数的，因为西方的门呢，你一进门你就到了客厅，但这不是东方的门，这里给我们的背景是个东方房子的背景，所以要经过好几道门才到客厅，所以这里的门在原文是多数的。所以这里告诉我们说，当一件事情发生的时候，我们就知道说人子进了，而且已经正在门口了。那现在我们不知道是哪一个门，但是最少是在大门，已经进了大门了。如果客人已经到了大门了，那弟兄姊妹，你可以想象他已经很近很近了。你记不记得彼得有一次就到了马可家里，他敲门，敲门的时候，这个使女一听见是彼得的声音，他根本忘记开门了，就进去赶快告诉彼得，就告诉彼得说，就告诉大家说彼得已经来了。那弟兄姊妹，如果彼得已经敲大门，大家都知道说彼得很快就到了。那弟兄姊妹，这是我们的主在地上说的一个预言，他说你们可以从无花果树学个比方。无花果树乃是指着以色列国说的，如果无花果树发嫩长叶，那就是告诉我们说以色列经过了1800年亡国以后，他有一天要复国的。所以什么时候这件事情发生了，你们就知道主耶稣已经很近了。弟兄姊妹，你明白吗？许多时候我们说战争、饥荒这些，就告诉我们主回来很近了。但是弟兄姊妹，这2000年来哪一年没有饥荒，哪一年没有战争，哪一年主都可以回来。但是弟兄姊妹，如什么时候我们知道主已经在门口了呢？所以如果你读圣经中的预言，有一个这个主，当我们的主告诉我们主很近很近，怎么就有多近，这里有一个形容，就什么时候你看见无花果树发嫩长叶，你就知道说人子已经站在门口了，我们的主很快就要回来了。那现在我们要问，以色列什么时候复国呢？以色列在1948年已经复国了。5月14号那一天，弟兄姊妹，以色列已经在世界的惊讶声中，他终于站起来了。虽然他周围的邻国威胁他们，巴不得把他们送到地中海去，但是经过半个世纪，到了今天，到了现在，就是他们周围的国家，就是阿拉伯的世界，他们承认说他们有生存的权利，不过巴勒斯坦人也有他们建国的权利。所以无论如何，经过半个世纪的考验，我们知道说以色列人果然是复国了，无花果树果然是发嫩长叶。那么弟兄姊妹，在人类历史里面，如果你要找到一个里程碑，如果你要找到一个转捩点，如果你要找到一个分水岭的话，1948年1948年是一个最大最重要的分裂点，是个分水岭。自从以色列复国以后，请我们记得主耶稣已经站在门口了，很近很近。然后如果读下去的话，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世代还没有过去，这些事都要成就。所以有的人就要知道主耶稣到底什么叫客厅。你看见主耶稣的话意思就告诉我们，如果你到了1948年，你看见以色列复国，你就知道主耶稣已经在门口了，大门，最少大门口，也许二门口。换句话说，你们要小心，你们要警醒。然后圣经说，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世代还没有过去，这些事都要成就。所以有的基督徒还不满足，他们觉得我们最好要算一算到底什么时候主耶稣真到了客厅，那么这个是最好最好的了，所以他们就在那里计算。那么因为主耶稣说这世代没有过去，这些事都要成就，然后他们就到圣经去找，结果发现呢，圣经里面一个世代是40年。那么如果这个，所以这给我们看见这个世代过去了，这个事就要成就。所以40年过去以后，主耶稣就到客厅了。所以想想看，1948年加上40是1988年，所以这样的话呢，那就表示说1988年主耶稣就应该要回来了。所以在1988年，在基督徒中间有一本畅销书，那个畅销书的名字叫什么呢？就是88个理由证明说主耶稣在1988年一定要回来。 你知道，果然在1988年以前，这本书是畅销书。为什么？因为大家都相信说，根据这一段圣经，主耶稣1988年一定要回来的。结果1988年主耶稣没有回来，所以现在有人在那里修正他们的理论，说是不是40年，圣经中的这个圣经中的世代那是70年，所以现在又把时间又推后了，你又可写另外一本畅销书了。但是弟兄姊妹不要忘记，这里圣经是说这世代乃是指着福音的时代说的。这世代不是40年，这世代也不是70年。为什么？因为下面说那日子那时辰没有人知道。不错，那日子那时辰没有人知道，所以你不要去算那个时间。弟兄姊妹，有的人算1994年，你看见又不准确，所以我们千万要躲去这样的试探。那日子那时辰没有人知道，但是不过不要忘记，主的的确确告诉我们，从1948年以后，他已经在门口，已经很近很近了。你如果再读下去，主怎么说呢？你们要警醒、谨慎。警醒祈祷，因为你们不晓那日子几时来到。弟兄姊妹，如果主让我们知道什么时候他要来的话，那么很清楚啊，你在你以前你可以放松，等到快到的时候你可以紧张一下，这样你就可以见主了。所以你记不记得在公元这个主后1000年的时候，那个时候很多人根据圣经告诉我们的主很快就要回来了，所以在那个前一年大家还努力做买卖，等到了快到1000年的时候，大家穿着白衣服到山上去等主耶稣回来，结果主耶稣没有回来。你看见吗？如果你知道那日子那时辰的话，你看见在那日子那时辰以前你一定是放松的。你知道，你如果知道考试是下个月，你如果知道考试是下个月哪一天的话，你知道这个月你一定看电视，这个月你一定非常自由的，乃是等到要考试的前一个礼拜或者前一天你开始紧张了。弟兄姊妹，我们天性都是如此，但是圣经告诉我们说，那日子那日时辰没有人知道。我们知道有一位弟兄叫做江守达弟兄，他年轻的时候就在尼托森弟兄脚前的许多许多的帮助。当他还是年轻，他10几岁就蒙召，所以当他在尼弟兄身边得帮助的时候，那个时候在上海，在聚会里面讲台呢是两个人负责的，尼弟兄还有这位江守达弟兄。但是尼弟兄从来不告诉江弟兄说什么时候是你讲，没有的。到了主日的时候，他有的时候他说今天我来，那他讲，但有的时候他说今天你讲，他从来不告诉他什么时候讲。所以因着这个缘故呢，将军什么时候都得要准备好，因为你不知道什么时候他说今天你来。所以很多人问将军说，到底我们应该怎么样准备讲台呢？他一个秘诀是从他经历里面，他是随时要准备好的。许多时候是礼拜天站讲台，我们礼拜六才准备。难怪弟兄姊妹，今天许多神的儿女吃不饱，因为你看见吗？如果真的供应神的儿女的话，不是前一天，是前一个礼拜，是前一个月，是随时为着神的儿女，你把奶都已经预备好的。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明白吗？主为什么要我们精心祷告？主知道我们的天性，主知道如果我们知道什么时候的话，我们一定是放松的。所以下面主说，你们要谨慎警醒祈祷，因为你们不晓得那日期几时来到。35节，所以你们要警醒，因为你们不知道家主什么时候来，或晚上，或半夜，或鸡叫，或早晨，恐怕他忽然来到，看见你们晚上睡着了。我对你们所说的话，也是对众人所说的，要警醒。弟兄姊妹，家主不在的时候是什么时候呢？是晚上。我们的主自从升天以后，你看见公义的太阳就下山了， 那弟兄姊妹，我们的主升天以后，这是个漫长的黑夜。那么家主什么时候都能回来？我们的主什么时候都能回来？现在你看，我们的主把他还没有回来以前的漫长的黑夜分作四更天，你看见吗？所以很清楚的，我们的主太阳下山以后，黄昏以后，一直到家主，一直到天亮，一直到我们的主是公义的太阳升起的时候，那么弟兄姊妹，那么主家主还没有回来，我们还等候我们的家主回来，我们不知道他什么时候回来。那么弟兄姊妹，现在我们要知道夜里是什么时候了，什么几更天了。那么主告诉我们说，这个漫漫的长夜是分着四更天的。那第一更天是这里的晚上，其实是 evening， 是黄昏，应该翻成黄昏。这个黄昏是从下午六点钟到九点钟，这是黄昏。然后第二更天呢是半夜。那弟兄姊妹，我们现在半夜是十二点算半夜，因为你十一点钟还要看这个晚上的新闻，所以呢你很晚睡觉，所以十二点才是半夜。但是在那个时候，在以农这个是个农业的社会里面，你看那个时候没有电灯，所以你看起来很早很早他们就上床了。所以不要忘记，从九点钟到十二点钟这是半夜，这是第二更天。然后鸡叫是第三更天，是从半夜十二点到清晨三点钟，是鸡叫的时间。然后最后第四更天就是从三点钟一直到早晨清晨，这就是这里所说的早晨。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明白圣经中第一更天、第二更天、第三更天、第四更天。所以当第四更天，夜里四更天的时候，我们的主在海上行走。所以从这里推算，我们就可以知道说，门徒摇橹大概摇了十个钟头，一点都没有错。所以弟兄姊妹，在这里给我们看见，我们怎么知道我们主到底什么时候回来呢？在这里很明显，是第一更天呢，还是第二更天呢？还是第三更天呢？还是第四更天呢？所以弟兄姊妹，现在我们明白了，如果是过了夜半的话，那弟兄姊妹你看见，特别到鸡叫的时候，那是我们肉体最软弱的时候。马可福音也是彼得的福音，彼得是失败的仆人，马可也是失败的仆人，但神用两个失败的仆人给我们看见一个标准的仆人，主耶稣怎样做神完全的仆人。现在彼得不知不觉把他羞耻的历史告诉我们，做我们的警惕。弟兄姊妹，是彼得在鸡叫两遍以前三次不认主的，是彼得告诉我们说，我在克西马尼园彼得就已经跌倒了，他心灵固然愿意，他心灵固然愿意，他的肉体却软弱。弟兄姊妹，你不要忘记，就在黄昏第一更天的时候，我们的主对彼得说：“羊被击打，牧人被击打，羊就要分散了。”我们的主已经提出警告了，那是第一更天的时候。但是彼得怎么说？我就是与你同死，我也不能不认你。到了第二更天，彼得和门徒，主和门徒彼得一同到了克西马尼园。在克西马尼园的时候，你看见主就特别把彼得和雅各跟约翰就再往前带，但是结果他一个人去祷告，回来的时候看见他们困睡，所以主说，你们不能惊醒现实，总要进行祷告，免得入了你迷惑。你们心灵固然愿意，但你们肉体却软弱。弟兄姊妹，到了夜半的时候，你看见我们的肉体就软弱像水一样。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第一更天，主告诉彼得说，主告诉彼得说，羊要分散了。但是彼得说，我不会跌倒，纵使就是与你同死，我也不能不认你。 到了第二更天的时候，你看就疲，他已经疲倦的根本睁也睁不开了眼睛。到了第三更天，鸡叫了两遍，本来他在下院，然后他到了前院，你看见当他否认主的时候，鸡就叫了第一遍，最后鸡叫第二遍以前，他三次否认主，那是第三更天。保罗、彼得是在什么时候跌倒的？彼得是在第三更天跌倒的。所以弟兄姊妹，过了半夜以后，是人最难惊醒，是人最容易跌倒的时候。弟兄姊妹，是谁告诉我们鸡叫的时候是第三更天呢？是马可福音告诉我们，是彼得告诉我们，从他经历里面告诉我们。现在他告诉我们，我们的家主要回来的。如果我们要等候主回来的话，你我千万要拿彼得来做见解。我们不能像彼得一样，我们必须惊醒惊醒才可以。但是不要忘记，最艰难的时候是第四更天的时候，因为第四更天是晨星出现的时候。主耶稣回来不光是光明的太阳，主耶稣回来也是明亮的晨星。明亮的晨星乃是为着那些不肯睡觉的人，为着那些惊醒的人。所以弟兄姊妹，我们所等候的乃是明亮晨星的出现。但是不要忘记，你一失败，你一昏睡，你就错过了那个机会。你能像世界人一样，有一天你能看见我们的主回来，但是你失去了一个最宝贵的奖赏。那个奖赏是什么？就是在天还没有亮以前，有一个最明亮的星要出现。那个星一出现，太阳一定出来的。弟兄姊妹，我们所等候的乃是这一刻。感谢主。弟兄姊妹，你我是不是精心祷告的？但是不要忘记，那是什么时候呢？那个应该是在第四更天。因为到那个时候，弟兄姊妹，虽然的路非常的辛苦，虽然道路非常的艰难，虽然翻江倒海，虽然山崩地裂，你所经过的苦难好像从来没有经历过，你不知道怎么解释。但是感谢主，莫非我们的主的脚步声已经很近很近了吗？夜里四更天，我们的主在海面上行走。弟兄姊妹，自从九一事变以后，莫非有一个讯息告诉我们说，我们的主正在乘风破浪而来。你我准备好了没有？但愿主借着这些话来帮助我们。明天早晨还有一次机会，我们要从圣经里面看见，根据启示录的预言，七个印、七个号和七个碗，很明显圣经把一个时间表放在我们面前。而七个印是从主升天一直到主回来，所以那一段的时间刚好涵盖了黄昏、夜半、鸡叫还有早晨的时间。那么我们要根据启示录所给我们看见那个七个印，到底我们现在是不是，到底我们是在什么时候，是哪一个阶段？第一更天呢？第二更天呢？还是第三更天？还是第四更天？有一件事我们可以肯定，如果我们没有把圣经的预言读错的话，我们肯定现在我们已经过了夜半了。如果是过了夜半，是我们最软弱的时候。许多犯罪的事都是在夜半的时候，因为根据人类的 biological clock， 根据他的生理时钟，是他们最软弱的时候，是最难抵挡试探的时候。弟兄姊妹，如果我们没有把预言读错的话，我们的确已经过了夜半了，那是我们最容易跌倒像彼得一样的时候。弟兄姊妹，但愿我们不像彼得一样，鸡还没有叫两次以前就不认主，但愿我们能忍耐等候。感谢主，靠着主的恩典，我们能看见明星晨星出现，靠着主的恩典，我们能看见我们的主终于回来了。所以弟兄姊妹，今天我们所经过的一点点的苦难，莫非是告诉我们说，我们的主正在乘风破浪而来。我们低头祷告。